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神的话语。以赛亚书30章15到18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力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尽志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一人斥喝，必令千人逃跑；五人斥喝，你们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底的旗杆，冈上的大旗。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阿们。这是一个凡事讲求效率、追求快速的一个时代。因此，当我们每天早上醒来之后，我们就开始要跟时间来赛跑。网络的速度是越来越快，从前从3G 到 4G， 很快的，我们即将进入 5G 甚至是 6G 的时代。而科技的发展更是一日千里，我们的生活在不知不觉当中都加快了脚步。我们以为当我们努力的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当速度都在加快的时候，我们就以为我们可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而我们的心情也可以更加的轻松愉快。可是当我们去这样生活的时候，我们却发现我们时间不但没有变多，反而缩少了。我们变得更加的忙碌，而我们的心情却变得更加的紧张而烦躁，好像我们每时每刻都被时间追着跑。渐渐的，我们也失去了耐性。当你看到前面的车子开得太慢的时候，你心里就忍不住想要按它喇叭。当你看到问题的时候，你想都不想，你马上 Google 上网去找所谓的答案。当你看到荧幕的时候，你的手指头就忍不住要在上面滑过来滑过去，甚至看到镜子，你都不小心想要依法炮制一下。我们的心好像一刻都停不下来的样子。可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你却也常常会碰到你不得不停下脚步耐心等候的时刻。当红灯亮起来的时候，你就必须等待绿灯。当你去应征工作的时候，你就要耐心等候面试的通知。当你怀孕的时候，你就要耐心等候10个月。当新冠疫情来的时候，你就要耐心等候解封的时刻，你就要耐心等候疫苗发展成功的时候。等候似乎也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可是有人在等候他等候的时候，他的心情却是紧张、烦躁跟不安的。但也有人在等候的时候，他心里却是充满了平安、喜乐和盼望的。同样的环境，同样大家都在等待，但是因着人的心情跟态度不一样，就会带来不一样的结果。今天你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心情跟态度在等候呢？今天我们就从大卫的身上来学习如何在一个紧急急难的时候耐心等候，以至于可以扭转局势，反败为胜。大卫不但没有被环境打倒，大卫反而能够重新得力，得胜环境，得胜仇敌。那么他得胜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有3点要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第一， 人生难免会遇到紧急危难的时候，人生难免会遇到紧急危难的时候。我们来读一节经文，诗篇六十二篇三到四节：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他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他们喜爱谎话，口虽祝福，心却咒诅。诗篇六十二篇是大卫所写的诗篇。大卫是神所高立的王，大卫也曾经为以色列国立下了许许多多的战功，而以色列在大卫的治理之下，国泰民安，百姓过着安居乐业，国家的前景是一片的荣景。可是就在这个时光里，大卫的亲生儿子亚撒龙却带头起来背叛他。亚撒龙也联合了大卫的大臣还有一些谋士一起起来背叛大卫，要夺取大卫的王位，甚至还要把大卫杀死。这个时候大卫他的光景就如同在诗篇所讲的，他是一个将要毁坏那歪斜的墙、将倒的壁，他整个人几乎快要站立不住了。可是他的仇敌却如狼似虎一般虎视眈眈的不放过他，甚至要把他给吞吃掉。大卫面临这样一个紧急危难的时刻，他该怎么办才好？他能够脱离这样的险境吗？他的性命可以保存下来吗？大卫还有机会可以反败为胜，得胜仇敌吗？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是否也曾经遇到类似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紧急危难的时刻吗？突然发生了一场你意想不到的车祸，突然接到学校老师打来的紧急电话，说你的孩子出事了。上班的时候，你的老板突然跟你说不用再来上班了，而那结婚多年的老伴突然跟你说我们分手吧。当你满怀着兴奋的心情，期待着准备在2020年结婚的时候，突然被一场疫情给没收了。我们都不希望有紧急危难的时刻，而紧急危难时刻就突然来到。这个时候你心里一定感受到极大的震惊，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呢？这个时候你的里面一定产生许许多多的负面的情绪，紧张、恐惧、害怕，甚至你觉得还蛮委屈的，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气愤。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然后你就开始去想，我应该怎么回应呢？面对这个突如其来、意想不到、紧急危难的事情来临的时候，我要怎么回应呢？我是否该猛烈的、无情的反击回去？还是我就摸着鼻子默默的离开呢？还是我就去找一个没有人的角落，在那个地方好好的痛哭一场呢？还是我赶快去找一个有力的人士来为我讨回一个公道呢？面对仇敌，面对一个恶劣的环境，我们顿时之间感受到极大的压力，甚至生命都遭受了威胁。我们就好像大卫所形容的，我们整个人好像 快要站立不住了，就像那道即将毁坏那个歪斜的墙，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人生总难免会遇到各式各样紧急危难的事情，而当你遇到这样紧急危难突然来临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情跟态度去面对它呢？或许大卫的经历还有他的做法可以成为你极大的帮助。大卫在面对紧急危难的时刻，他选择安静下来，专心等候神。大卫在面对一个突如其来紧急危难的时刻，他选择我要安静，专心等候神。所以弟兄姊妹，好不好对你的心说，我要安静，专心等候神。我们来看诗篇六十二篇的一到二节，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我必不很动摇。当人在面对一个紧急危难的时刻，其实最难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你的心情可以很快的恢复平静，能够安静下来，可以平静下来，因为这个是违反我们人的本性。当人碰到一个突发的事情，紧急危难的时刻，我们的心是很难马上平静下来的。我们总觉得我应该做些什么事，我应该说些什么话，这样子事情才可以很快顺利的解决嘛。那个问题解决了，而我那个压力就不见了嘛。我应该做什么才对？我应该说什么才对？我总不能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我总不能坐以待毙。当我们遇到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紧急危难的时刻，我们的心就好像弥赛亚书三十章十六节所讲的，我们的心就好像是快跑的马，到处奔走。我们就好像那个快马，好像我们骑着一匹很快的马到处乱跑。我们的心慌张嘛，因为我连问题到底怎么发生的我不知道，问题该怎么解决我也不知道，问题有答案吗？问题的方向在哪里？我应该朝哪个方向？我不知道，可是我只知道我要做些什么，我要说些什么。所以我们就好像骑着快马到处奔走，可是到处奔走的结果到底是让我们更有力量更有智慧去面对问题处理问题吗？其实不是的。当我们心里慌乱的时候，到处奔走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说错话做错决定，我们会说出一些让你后悔，事后你安静下来再去回想的时候，你会后悔的话，你会做出一些让你终身懊恼的一些决定。我们以为只要我快跑，我以为我只要赶快说话，我只以为我只要赶快去做事，我的事情就可以圆满的被处理掉，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子啊。当你心里慌乱的时候，那个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那个问题好像就变得更复杂，变得更困难。我们以为骑着快马，那个问题那个难题就离我远，可是以赛亚三十章的这一个经文却是告诉我们，你越跑，你的仇敌就追赶你的越靠近，越不放过你。你所面对那个难题，你所面对那个压力，不但没有退去，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是追着你越快，你的心就更加的慌乱。 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来看一节经文，以赛亚书33:15，非常重要的经文，我们也常常在读。好，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禁止不肯。当你在面对一个突如其来紧急危难的时刻，你心里很慌乱的时候，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爱你的神就对你说，你要经历得救吗？如果你要的话，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当你心慌意乱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回归，归回就是你要来到神的面前，你要来到神的面前得享他给你的安息，因为唯有上帝才能够给你真正的安息，让你的心可以平静下来。当你碰到一个突如其来紧急危难的事情来到的时候，我们心里慌乱的时候，主耶和华以色列圣者爱你的神对你说，你要重新得力吗？你要重新得力吗？如果你要的话，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怎么说呢？当我们看到那个环境如此的凶恶，好像要把我吞噬掉，我已经快要倒了，还不放过我，要把我毁坏到底，我们的心就非常的慌乱。我们看环境，我们的心就乱。可是这个时候，神对我们说，你要重新得力吗？平静安稳，你要平静安稳。也就是说，把你的眼光转到这一位能够拯救我们到底，可以赐给我们力量、智慧的全能神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一个紧急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记住这些经文，我们要重新得力，我们就要来到神的面前平静安稳。要经历主的得救吗？那我们就要归回安息。而当你的心愿意平静下来，不像刚刚所讲的骑着快马到处奔走，我们的心安静下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原来神就早就在那个地方在等着要施恩给你。很宝贝的经文，我们再来读以赛亚书33:18，他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我们常常以为是我们在等候神，但从这个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原来神在等候我们，而且就在你的前方不远的地方，神早就在那个地方预备了恩典，预备了拯救，在等着要施恩给我们。今天只要我们愿意回转来归向他，只要让我们的心安静专心等候神的时候，神必为你兴起，神必施恩给你。阿们。约伯，大家都还蛮熟悉的约伯。约伯是神的一个仆人，是一个神所爱的一个仆人。有一次他却遭受到仇敌魔鬼撒旦猛烈无情的攻击，他在一夕之间他失去他所有的儿女，失去了他所有的财产，甚至是他身体的健康。他的妻子，他的亲朋好友，一个一个离他远去，他就一个人孤零零的 默默地坐在垃圾堆里面，只有野狗成为他的伴侣。他在那个地方忍受着无穷无尽的痛苦跟折磨。后来约伯有三个好朋友，他们从远处听到约伯遭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们三个人就马上来到约伯这个地方，要来看约伯，也要给约伯安慰。可是当他们看到约伯的光景的时候，他们竟连一句安慰的话都说不出口。他们这三个人都是能言善道、博学多问的人，他们平常就很爱讲话，可是看到约伯的时候，他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们就默默地陪着约伯坐在地上七天七夜。这对一个爱讲话又能讲话又讲得非常好的人，要七天七夜不说一句话，这简直是要他们的命啊！可是他们愿意，可见约伯这三个好朋友，那真的是约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好，七天的时间过去了，约伯就开始讲话咯。约伯一开口讲话就开始咒诅自己，那三个朋友一听就要约伯赶快认罪悔改。哦，你今天能够会之所以会遭遇到这么多的苦难，就是因为你犯罪，如何让苦难能够快过去呢？赶快认罪悔改。可是约伯不这样认为，约伯认为他也许有很多罪没错，可是今天这一件事情他完全没有犯罪，他不应该遭受这样的惩罚。今天有这样的环境临到他，不是因为他犯罪，可能有什么其他原因，可是他三个朋友一口咬定约伯犯罪，而约伯说我没有犯罪，于是双方就起了非常激烈的辩论，非常的长，而且非常的精彩。如果你好好去看约伯记，你就发现这些一过来一过往，所有的辩论都是用诗歌体的体裁，也就是一边说一边唱的。哇，这个，所以这四个人真的都是非常高干的人物，非常的了不起。约伯说我没有犯罪，我为什么讲我不知道，而三个朋友一口咬定约伯你犯罪。约伯越为自己辩论的时候，他的心就越激动越苦，约伯简直就是秀才遇到兵啊，有理说不清。所以他跟他的朋友说着说着辩论来辩论去，最后不想跟他们辩，他就把辩论的对象移到神的身上去了。他一直要找神辩论，可是神都不理他。约伯说我有理，但神啊，你却夺去了我的理。约伯心不安定，他静不下来，他要找神辩论，神根本就不理他，一直一直一直到了最后，当约伯的心安静下来的时候，他就遇见神了，神终于显现了，神就开口说话了。那很有意思，神一开口说话就连续问了约伯一两百个问题。哇，这问题还真多，可是每一个问题它的背后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答案在那里。那个答案是什么？神都在掌权，神都在掌权。既然神都在掌权，那约伯你有什么好害怕的？你有什么好担心的？约伯每听一个问题之后，他的心就越柔软下来。当神问完了这里一两百个问题之后，约伯整个人降服下来，约伯就在炉灰中懊悔，他就说了一句你我都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然后神就要约伯这三个朋友去跟约伯道歉， 并且恳求约伯为他们祷告。当约伯的心不肯安静的时候，神不讲话，神不做事。可是当约伯的心完全安静下来的时候，神显现，神为约伯说话，神医治了约伯，神也施恩给了约伯。所以弟兄姊妹，当你遇到紧急危难的时刻，你一定要记住，我要安静，专心等候神，因为那爱我的神必然为我兴起，要施恩给我。阿们。第三点，跟弟兄姊妹分享，我要常常提醒自己要安静专心等候神，好不好？你也对自己说，我要常常提醒我自己要安静专心等候神。诗篇62篇5-6节，他说，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必不动摇。当人遇到一个突然而来的紧急危难的时刻，很自然的，我们有许许多多负面情绪会产生。哎，弟兄姊妹，负面情绪产生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很自然的事情。当这些负面情绪来的时候，我们心里就焦躁不安嘛。可是在这个时刻，我们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安静，让自己能够赶快的安静下来，专心等候神。可是如果这个时候我还是没有办法安静下来，怎么办呢？其实这不是你我的问题，就连大卫他也是这样，当紧急危难突然临到的时候，大卫的心也是很慌乱的。虽然他也知道说我要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可是还是安静不下来。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诗篇62篇的5节，大卫说，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你有没有发觉大卫在干什么？他对自己的心说话。什么叫对自己的心说话？其实就是提醒嘛。大卫提醒自己，大卫不断地提醒自己说，你要安静，你要专心等候神。而当大卫不断地提醒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环境还是在的哦，可是他的心改变了。他说什么？我必不动摇，我必不动摇。大卫跟我们一样都是人，谁说他不会紧张？谁说他不会心慌？会的，他跟我们一样，碰到紧急危险的情况的时候，他心里也是非常紧张非常慌乱的。可是他懂得一个真理，我要安静专心等候神。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就发现，他说，我的心就不很动摇，我的心我必不很动摇。那我想请问，我必不很动摇到底是动摇还是不动摇？当然是动摇，只是动摇的程度没有刚刚那么的紧张了啦，那么慌乱了。当我学习静下心来的时候，当我去仰望神的时候，我的心不再那么慌乱了。可是不那么慌乱还是会慌乱啊，怎么办？大卫说，你要向你的心来说话，你要不断地提醒自己说，我的神依然在掌权呢。所以这个时候大卫就有信心，他就宣告说，我必不动摇。有一个人，他身体啊，最近一直觉得不舒服，他就心里很怀疑，很担心说，我会不会得了什么怪病，或者是什么不治之症，他很担心很害怕， 所以他就到医院里面做检查，检查之后医生就告诉他说，你有三高的问题。所谓的三高就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嘛。好了，那怎么办呢？哦，你要按时吃药啊，然后呢要早睡早起，不可以熬夜，还有你的饮食要注意，还有你要多运动。好，这个人刚开始不晓得身体到底出了什么状况的时候，他很担心很害怕，他就像那一匹马，快跑的马，到处奔走，很慌乱。后来他做对一件事情，我到医院去嘛，我到医院找医生做检查嘛，哦，检查结果也出来，哦，原来是三高嘛，啊，三高有没有得医？哦，有，啊，心就更放心了。啊，怎么医？哦，吃药嘛，可以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嘛。好，我都知道了，这个时候我的心就怎么样？臂部很动摇，臂部很动摇，因为你的病还在不在？还在啊。接下来怎么做？要每天按时吃药嘛，该做的做，不该做的不要做嘛。可是那不是我们的习惯呢，我们本来没有天天服药的习惯呢，哦，跟我日常生活不一样呢，那怎么办？那我忘了，那不是前功尽弃吗？那你就要不断的提醒自己嘛，你要常常提醒自己，该吃药咯，该运动咯，啊，该睡觉咯，哦，不可以吃太油腻的，太咸的也不能吃了，吃清淡一点。当你不断的提醒自己，不断的提醒自己，最后你就怎么样？必不动摇。大卫的心不但从必不很动摇，他进步到必不动摇，同时他对神的信心也不断的在提升当中。你有没有发觉，在前面的时候他心里慌乱的时候，他就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拯救，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那个时候大卫最需要的是什么？拯救嘛。为什么？因为亚撒龙带着一大群人要来推翻他，要来杀他嘛，他心里很害怕，所以这个时候跟神求什么？神啊，求你拯救我，拯救我是最重要的事情。可是后来他不断提醒自己，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然后结果是什么？他结果说，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刚开始说我的救恩从他而来，现在他变成了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刚开始他眼睛看哪里？看环境啊，那个环境多么的凶恶，他儿子亚撒龙要杀他。可是后来不断提醒自己的时候，你要安静专心等候神，不断的提醒，不断的提醒之后，他说，我的盼望，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因为他已经把他的眼目从那个危险的环境移到这一位全能神的身上。不管地上是多么的洪水患难，可是我的王依然坐在高天的宝座上，他坐着为王，坐着为王直到永远，神都在掌权。大卫，你还怕什么？你还担心什么呢？哇，这个时候当他的眼目看着这位神的时候，他里面那个信心出来了，他有盼望了。这个时候他所求的不再只是那个拯救，他所盼望的不但性命得保存，他还重新得力，他还可以扭转形势，他靠着神，他就可以战胜仇敌，以至于大卫可以宣告说，我的心必不动摇，我的心必不动摇。一个紧急这样一个环境不是我们能够改变的，可是当这个紧急危难时刻来到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做一件事情，你要安静，你要专心等候神，而且你不断的要提醒自己，你要安静专心等候神。 因为我的救恩是从你而来，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你而来。所以你要不断用神的话来勉励自己，激励自己，提醒自己。所以下次你要是不小心跟人家吵架了，或者是你不小心跟你的配偶吵架了，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你要对你的心说话，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救恩从你而来，我的盼望从你而来，我的心必不动摇。的确，一个紧急危难的那个环境，我们无法靠自己的力量去突破，去改变嘛。可是我们在面对这样一个紧急危难的环境时，你是可以改变你的心情和你的态度。千万不要让你慌乱的心带着你到处奔走，你一定要安静下来，专心等候神。你要来到神的面前，把你的眼目从那个环境难处移到这一位全能者的身上，你要来亲近他，你要向他来倾心吐意，你要来跟他祷告。同时你要不断对你的心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你而来，我的救恩是从你而来，唯独你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你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是的，世局动荡，常常会发生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新冠的疫情，最近突然发生的大火，甚至许许多多的这样一个不和平的抗议行动，常常环绕着我们。可是主，你依然安定在天，你都在掌权。是的，主啊，当我面临这样的时刻，心里慌乱的时刻，主啊，求你帮助我，好让我的心回转来归向你，得享你的安息，靠着你我们重新得力。好让我们不向我们的环境低头，我们乃是要抬起我们的头，因为你是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愿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哈利路亚，阿们。